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，很高兴我们能有这个机会再一次来分享神的话语。我相信我们常常听见人家说愿神祝福你，或者是愿上帝祝福你，我们都喜欢，不是吗？我们都希望神来祝福我们，是不是？感谢赞美神。其实你如果说愿神祝福我，或者愿上帝祝福我，这是不正确的说法。因为在圣经上面你去看，他讲说神赐福，人祝福。赐福跟祝福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。赐意思是由上而下，比如说皇上赐圣旨，所以这是赐福，神赐福给人。那祝呢，是为人代求，求神赐福给他的儿女，给他所造的人，求神赐福保守另外一个人。当然了，圣经上面有关神赐福人祝福最明显的经文，就是今天我们在刚才练在旧约里面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，神向亚伯兰说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。所以你就知道，我可以为撒地祝福，然后神就赐福给撒地；我可以为属款祝福，神就赐福给属款。所以我不能够赐福给任何人，因为我自己都还需要神赐福了。我只能够说，当神赐福在我身上，我福气满了，满了，我的福就满出来，我就也为别人来祝福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如果心中没有神的赐给你的福的话，你不太容易祝福别人。即使是你嘴巴说我祝福你，你可能那个祝福是带着没有权柄没有分量。也就是说，假如你明明是一个穷巴巴的一个人，存款只有5块钱，然后你说你要买这个你要买那个，我给你100万，那都是空话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你心中没有爱，那从神而来的爱，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爱别人。今天我们在主日学我讲得很明白，我们爱人，神的爱跟我们爱不一样，我们是爱可爱的人，但是神要我们爱所有的人。所以我们再一次来爱人的时候，就是当我们心里面满了爱的时候，那个神的爱就流露出来了。也就是说，你心中没有美善，你行出来就没有美善。你心中没有诚恳诚实，你嘴巴讲出来的话就不诚恳就不诚实。神的应许并不表示你就需要什么都不做，乃是说当神应许你的时候，你就要持守这个应许，你要来追求。就好像你做了一个梦的时候，你要来追寻你的梦想。就好像你看到了一个意象的时候，你就要来完成你的意象，你要来配合神。一个人可以为另外一个人祝福，只有神能够赐福给人。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一生领受神赐福这个信息。这个题目我想了很久，我基本上我想了三个题目，一个叫做一生享受神赐福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享受。另外一个就是说一生忍受神赐福，就好像我们史款说的，好像好多苦难呢、都加在身上了，这个是神赐福吗？我好像要来忍受他所包装的祝福。这是我常常讲的，神会赐给你一个包装的祝福。就好像当我们生了病要吃药的时候呢，那个药是包的糖衣的药，这是对你身体有益处的。你只要能够把这个苦的药吃下去，你病就会得到医治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到底是说一生享受神赐福呢，还是一生忍受神赐福呢？后来我说啊，应该说一生领受 神赐福。当然我讲领受，领受的意思就是 receive， 也就是说领受不见得领受的是你很喜欢的东西，领受不见得领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，因为到底他是神，我们不过是人而已啊。神要给你福气不见得是今生给你，神的福气可以给你的子孙，所以你不要看着人家你就说神不公平啊。 No， 你领受他的赐福，那可能是包装的祝福。你不要说神啊，我给你一个礼拜，你做好了把我病治好了，你帮我事情解决，我就信你，那你就做你自己的神吧。神讲得很明白，你如果人定胜天，那你就去做你自己的神，你就去解决这些问题好了。感谢赞美神，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很了解，我们每一个人尤其做父母的都有福气。尤其我们今年过年我们都讲一些吉祥话福气，但是你不要忘了福气，福气有福也有气啊，所以你心里面就放开了。当他是福来的时候我领受他，当他是气来的时候我也领受他，好坏都是福，都是神所赐的。我的意思说不要我们怎么样，我无可奈何啦，或者是说基督徒总是降而求其次啦，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一生领受神赐福，我们绝对不是说无可奈何，我们绝对不是说哎呀也没有办法啦，就想开了就好啦，却退一步路就海阔天空了，没有这回事。神要给你的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我讲得很明白了，前次我讲说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是在哪里，不是在中东的油田里面，也不是在南非的壮石矿里面，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是在坟场里面，因为那里埋了许多没有完成的梦想，没有达成的事业，或有神要给你的祝福你没有领受得到，所以我们死了就通通葬下去，那所有的祝福都在那里，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吗？我们今天要从三个人来学习，学他们怎么一生领受神的赐福。神的赐福你说这是享受也罢，你如果比较悲观的说是忍受也罢，那我好像忍受了很久了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从来不让人看到我有苦的一面，我都是快快乐乐，因为实际上确实如此。神要再一次磨练我的时候，让我的生命能够更历练的时候，譬如说仔细听我讲到，我去年讲的跟我今年讲的又不一样，为什么？我生命在继续在历练，神在继续在磨我，让我能够再一次活出他的生命来。我可以说神的道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这只不过是一个 buzzword， 这是一个术语而已，好像我读了很多的圣经。你真知道神的道是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吗？你有没有经历过啊？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对不对？如果你在苦难之中神带你走出来了，他就是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你亲身经历过了吗？你不只是说在圣经上面那一句话而已，所以你的生命就活出那个样式来了。亚伯拉罕也是这个样，我们一生要来领受神的赐福，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离开 depart， 也就是说假如你身体有病痛，但是你偏偏喜欢抽烟喝酒，那你肺部会不舒服，甚至于会有肺癌，所以你离开那个烟酒，你的身体自然会好起来，不是吗？你如果喜欢熬夜，或者是上电脑，或者是打麻将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所以你失眠睡眠不足，但是你只要离开了这些，你的生活习惯，你的环境，或者是怎么样，那神的赐福就来了。所以亚伯拉罕也是神跟他这样说，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，他因此而蒙福。什么叫本地本族父家呢？也就是代表 一个旧的环境，一个以前叫你绊倒的一个环境，一个旧的一个思考的模式，还有一个旧的行为习惯，还有传统，还有信仰等人。假如你以前喜欢怨天尤人，一动不动就发脾气，骂这个骂那个，然后你会发现生命生活中间好多忧愁烦恼的事，人家被你骂了，人家一定找机会给你报复回来的，不是吗？所以你就一辈子在那边为这个事情在那边打转，就好像那个狗追着它的尾巴一直在那转，活在那个痛苦之中啊。但是你如果能够离开这个口舌不洁净这个坏习惯，你的生命不是立刻就改变了？什么是天堂？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。假如你有神同在，你还会忧天尤人吗？雅各说人的舌头是最小的，他说你的舌头可以点燃生命的火，而那个火是从地狱点的，也就是说我们舌头满了毒秽的事情。我还没有听过一个人的舌头能够讲出什么好听的话，那看你的生命，那看你的心情。你心情好的时候什么都好，你心情不好的时候骂这个骂那个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说我们要离开这个，我们要离开是非之地，我们要离开，就好像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所以他生活他的生命就开始转换了。因为你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你身上背的那个包袱才能够丢掉。所以我刚才也说，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把你的生命的十字架，你把你的痛苦患难，你把它病痛放下来吧，你回去的时候就不要再背起来了。感谢赞美神。所以我们离开是代表我们朝了一个新的目的地去走，所以我绝对不是说我们要逃避啊，碰到什么事情我就躲避啊，那边东西弄坏了我就赶快转头就走了，我这个东西不小心打翻在地上我赶快掉头就走了，反正没有人看到嘛，就离开现场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要说，我们离开绝对不是逃避。我们只要做了错事情，只要犯了错事情，他永远追着你，你跑都跑不掉。英文说 You can hide, you can run, 但是你绝对躲不开的。甚至于到了有一天，当我们上了天的时候，那个本子上面记得满满的，你如果在地上没有被抓到，在天上你可能也跑不掉。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绝对不能马虎。你如果说你真相信神，你就知道我们的神是公义信实的神，他说一不二的。哦，神他说他要来毁灭这个世界，然后他要来把他的子民带走，你说没有啊，你看我照样吃喝嫖赌啊，一点事儿都没有啊。哎呦，你这就是没有敬畏神啊。圣经上面讲得很明白，他单言是因为他怜悯我们，还有好多人没有信，所以神不愿意一来然后这些生命全部都完蛋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神他故意在单言，也让我们生命能够有一个转机，能够朝向一个新的目的地去走，而不是去逃避。我们对亚伯拉罕来讲，当神跟他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哪里去，亚伯拉罕都不知。那个时候他75岁，我相信我们在座75岁的也不多。如果今天神叫你起来去，你愿意去吗？如果今天神叫你起来说离开，离开你那个老习惯，离开你那个坏毛病，离开你那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，你愿意吗？所以我们要再一次的说，亚伯拉罕他离开，他照了神所要他的他就去做了。对他来讲这是一段艰辛的考验，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旅程啊，这是一个冒险，这也是一个勇气。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作信心之父，不光是说他献以撒他的独生爱子，而是当他要离开的时候， 他就照着去做。以赛亚先知他说，神说，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我问你，你真正了解什么叫在旷野开道路吗？什么叫在沙漠开江河吗？除非你自己在旷野里面待过，在沙漠里面待过，你不知道你人生的方向要往哪里去，你又饥又渴，又忧愁又烦恼啊，日头晒，人又很疲惫的时候，然后神为你在旷野开道路，神为你在沙漠里开江河，你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亚伯拉罕一生享受神赐福，有好的有坏的，神跟他说，凡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，凡祝福你的我就赐福给他，你要成大国，你要蒙大福，你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这是多么美好的祝福。神带领他在旷野里面为他开道路，在沙漠里面为他开江河。亚伯拉罕他享受神赐福，亚伯拉罕他也忍受神赐福啊。神教训他，神要他把他的孩子献给神，神带领他，神叫他令他令了恐惧，叫他害怕，然后到了腓利士人地，然后跟他太太说，哎，你不要说是我的太太，你要说是我的妹妹，免得人家看你貌美把我杀了，夺妻呀。所以亚伯拉罕也很恐惧啊，但是他忍受神赐福，所以他享受神赐福，他也忍受神赐福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都是，在你的生命中，你享受神赐给你好的，你忍受神所赐给你不好的，这都是叫做领受神的赐福，是好是坏，是福是祸，你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里面，都在一线之间，看你怎么选择。有神同在，你就在天堂。天大的难处，你真相信神的时候，他会帮你解决，他如果不帮你解决的时候，他会别的办法来补偿你的。我喜欢说，神或许把我们的 Tony 照得年轻貌美英俊能力又强，是不是？那么很好，他很高兴。神可能把我照得又难看啊，又没有能力啊，又讲什么人家也听不下去，也没有做什么事情，但是神就会跟我说，对不起啊，我把你造成这个样子，将来有一天同你要来帮你，他是有能力，我造他造的有能力。甚至于假如今天有一个瘸腿瞎眼有病痛有疾病的人，神说，孩子对不起，我把你造成这个样子，那政府要来帮你，那有能力的人也来照顾，多美好，神绝对是公平。甚至于当我们的孩子，有些孩子生下来就死去了，他们都成为天使了。有些人一辈子贫困了，但是他持守着神，他坚定他的信心，你看吧，他们几代下来活出来的生命不是钱财所能买得到的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羡慕人家，你不知道在他生命中，在他家族里面，在他自己身上有多么大的事情发生过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那么亚伯拉罕生了以撒 Isaac 这个孩子呢，其实他一生没有做什么大事情，但是他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所比不上。以撒呢，他一生就是顺服。其实您知道，我们都知道以撒跟利百加生了两个孩子，双生的双胞胎，一个叫做什么以扫，一个叫做雅各，扫跟 Jacob 这两个孩子，其实呢刚还在怀在母亲肚里面的时候呢，这两个孩子就常常相争了。所以这个利百加就甚是愁烦，甚至于他说，我活的还有什么意思呢？然后他就问神，神就跟他说，两国在你腹内， 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大的是谁呀？大的就是以扫哥哥，小的是谁呀？小的就是弟弟雅各。所以在腹内的时候，神就已经讲明了，将来小的要做大，大的要做小。所以你如果今天你觉得说，我怎么这么小啊，不受人重视啊，被人欺负啊。我们礼拜五晚上看的电影 Pursuing the Happiness， 你们没有看到吗？那个人当苦难加到他身上的时候，身上只有七八块钱呢，人家还跟他说，哎呀呀呀，你五块钱拿来一下，拿五块钱拿来一下，急忙要用的时候，他拿到皮夹子里面，真不知道这个月生活要怎么过的时候，他忍痛这五块钱拿出来，一句话不讲，而且面无蓝色，人家甚至一周过了一段时间没有还给他了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去计较。当我们生命中有许多苦难呢、啊，当你再一次把它交给神的时候，你相信这是神所带领你的。当然我没有叫你们说故意去找苦处了，你不要说你传道说的苦难越多祝福越大，就拼命去投创这个投创那个，自找苦吃啊！啊，要有智慧，神也说你要有智慧啊。所以以扫呢，神早就跟他父母讲好了，将来这个小的要做大，我们都是小的，我们也要做大。你只要相信神，你只要相信他的应许，你就会再一次的不一样。以撒他也知道，在他们的犹太人的风俗习惯里面，长子要得双倍的祝福，长子的祝福要特别大的时候，这是他们的风俗习惯。你如果违背了这个风俗习惯，会发生很大的问题，很严重的后果。实际上后果也非常严重啊，因为以扫后来很生气啊，甚至于要杀他的弟弟啊，因为他的弟弟窃取了长子的名分，又窃取了长子的祝福啊，所以哥哥放下话来要杀了弟弟啊。后来哥哥以扫又叫做以东啊，以东后来也是分出去的一派啊，也是像在中东巴勒斯坦地的一批的游牧民族啊。神甚至说以东那是神所不喜悦的，要灭绝的。我们就知道发生了很大的问题，甚至于雅各因此连夜逃亡啊，直至二十多年以后才又回家。雅各用红豆汤骗了长子的名分，雅各冒充他哥哥，披上他哥哥的皮衣的时候，他妈妈为他准备了他爸爸最喜欢吃的那个野味的时候，他来到他父亲面前，因为他父亲说，以扫啊，哥哥啊，你去给我打猎去，打了猎物给我准备好，给我吃，吃了我好吃祝福你啊，把长子的祝福给你啊。他爸妈妈听到了就赶快叫儿子，你化妆你哥哥，反正你爸爸的眼睛不好了。雅各小的穿着哥哥的皮衣，带着妈妈给他做好的最好吃的到达他父亲面前，他父亲说，这是谁呀？是我，是你的儿子以扫。他爸爸说，这个声音像雅各声音。他说，你怎么去那么快就打到了？他说，耶和华赐福于我。当神赐福你的时候，你什么事情都顺利，一帆风顺。当神有恩宠在你身上的时候，那是不得了，什么都挡不住啊。所以他爸爸说，你过来让我亲亲你。所以雅各就过去与他的父亲亲嘴，然后他的父亲一闻到他身上的香味就为他祝福。圣经没有说闻到什么香味，是以扫的香味呢，还是雅各的香味？所以他就为他祝福说，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，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的五谷新酒，愿多民侍奉你，多国跪拜你，愿你做你弟兄的主，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，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，凡为你祝福的愿他蒙赐福啊。他爸爸心里有数啊，所以冒着严重的后果为了小的来祝福。因为神跟他讲，以撒这一生啊，他没有做什么大事情， 我们常常讲说以撒是什么？一个绝顶的人啊，他常常就是绝了一口井，你知道在沙漠地，在旷野地，绝了一口井就找到水，就是神在沙漠开江河一样。但是他每次开好一口井，人家就来怎么样？抢他的地啊，抢他的井，所以他又到别的地方再去掘一口井，人家又来抢，他就掘了很多的井。所以他的个性很懦弱。当他妈妈死的时候，撒来死的时候，以撒心里面很痛苦，心里面失掉了安慰，没有人能够安慰他了。所以当亚伯拉罕叫他的仆人去找了利百加来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以撒站在门口，天上满天的星斗，他想到他爸爸跟他说的，说孩子，神赐福给我们，要我们成大国蒙大福，我们的子孙要如天上的星，要如海边的沙一样多的时候，他禁不住感叹，因为就他一个人，人已经四十老几了，一个老婆都没有啊。这个时候利百加叮叮咚咚叮叮咚咚骑了骆驼就来了，以撒的心就得着安慰了，这是神带来的。当然中间一个故事又是神一手安排的，那个故事我们以前讲过，今天时间不多不能讲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以撒的神他享受神赐福哦，他常常是不愁吃不愁穿，神的福气在他身上显得很明，他也忍受神的赐福，你知道吗？他也是像他爸爸一样，也是怕利百加，我相信也是不比撒拉，不比撒拉丑啊，一定跟撒拉一样漂亮，也是同样的下到腓力斯人地的时候，也是跟他说，你不要说是我的太太啊，你说是我的妹子啊。然后同样被一个王叫做亚比米勒王，相信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亚比米勒王的孙子啊，也把他据为要据为己有，结果神也出来干涉他。当如你生命中受了人家欺负的时候，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交给神。当然我不希望你咒诅他了，神啊，这个人欺负我，你要帮我报仇，你不报仇我就跟你没完没了，你不帮我报仇帮我出气我就不信你，不是，我不要你这样子讲，我乃是说把你的苦楚向神倾诉，甚至于你进食祷告，甚至于你落泪疼痛凄劳迫切的祷告的时候，神会为你出手，神会为你下手重重的惩罚，神是公义的，不是吗？我有的时候想说我生命中也碰到许多难处啊，如果说你生命中碰到难处，别人亏待了你，别人削榨讹诈了你，别人苦待了你，别人冤枉了你的时候，你就要去讨个公道的时候，神说 OK fine， 你去照你的方法去做，我不管你。如果说你帮了别人的忙，你希望人家要来安慰你，希望人家要来回报你，你帮了什么忙，你希望人家来怎么样，那神说 fine，你已经得到了你的福气了，我不再赐给你啊，你已经按照你的方法得到了公义了，我不再为你行公义了。圣经上面讲多的不得了这种事情，譬如说一个希律王，他不是抓了雅各然后捉他下监，又杀了这个又杀了施洗约翰，哎，他看到有些犹太人很高兴啊，所以他就把彼得也抓来了，因为这些都是耶稣的弟子或者是耶稣的同党，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律法师就很高兴看到这些人受苦受难，所以希律王就做，但是当他抓了彼得的时候，全教会同心祷告的时候，神就下手残害希律王，把他杀得一塌糊涂，就跟他的祖父一样，当初残害耶稣那个小耶稣那个希律王，也是神就是一手就下来，就把他整个就翘辫子了。希律王那天上朝，坐在皇宫城门上面，他接受众百姓的朝拜。有人说上面坐的不是王啊，是神一样啊，穿的那个衣服真是像神一样的时候， 他在那边沾沾得意沾沾自喜的时候，一个小虫子那咬了他一口，结果就叫他毒进去就死掉了。你看那个神不奇妙吗？我们就知道神他是公义的，所以你不要怕，你不要担心，你真相信他的时候，他会为你做主的。以撒当然一生也是忍受神赐福啦，开了好多井都被人家抢走了，我要快点啊。那再来讲到雅各，雅各他苛求神赐福，是不是？他一心苛求就是神要赐福给他。他哥哥喜欢打猎，出去打猎回来口好渴，雅各喜欢跟他妈妈后面做家事，所以煮了一碗红豆汤在里面。他哥哥说，你红豆汤拿来给我喝，我口渴死了。雅各很诡诈，你要这个红豆汤我可以给你，但是你要把你的长子名分给我。他哥哥说，我渴都渴死了，长子名分算什么，红豆汤给我，他就喝了。圣经下一句话讲说，以撒轻看长子的名分，这是神痛恨的。我们都是神的子民啊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，但是你轻看你神的名分，你轻看你神儿女的名分。假如你爸爸是 Bill Gates， 你一定很得意嘛。哎，埋怨你 Bill Gates Jr.， 哇，大家都敬重你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很看重你的名分，对不对？但是 Bill Gates 跟神来比又差了多少？所以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，我们不是比 Bill Gates 的儿子还要更伟大吗？我们说我们是神国的大使，天国的大使，一国的大使有什么外交豁免权，所以你根本不用烦你走到哪里，不用烦吃什么穿什么，不用烦去排队买机票，不用烦是还要去给人家 check 这个 check 那个，鞋子脱了衣服脱了，一全身给你检查，看看有什么带什么东西，直接就进去了。你是外交大使，我们是天国的大使，不是更是这样吗？所以我们就不用再怕。所以雅各他也不怕，他一心的苛求神造他造得如此，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多么了不起，他受到神的赐福，真的很多赐福，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从他而出啊。雅各甚至神跟他讲说，你从此不要叫雅各，就叫做以色列吧，因为你苛求神，因为神与你摔跤，你不让他走，你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，我们就要这个心智啊。所以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说与神摔跤而且得胜。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呢，他们与他们的仇敌摔跤，他们与敌人征战得胜，神与他们同在。所以雅各他一生享受神的赐福，但是他也忍受神的赐福啊，您知道吗？神用诡诈对待诡诈的人，神用乖谬来对待乖谬的人，神是公义的。雅各窃取了长子名分，窃取了长子的祝福，他哥哥放下话来说，我要宰了你，跟爸爸一死我就宰了你。所以雅各就连夜逃亡了，逃到他舅舅家去，就是拉班，然后在舅舅家里面足足做工住了三个七年，而且每七年工价降一次，每七年工价降一次。他喜欢拉杰这个女儿，结果入了洞房才知道是姐姐利亚，然后他舅舅还说，哎，大的没有嫁怎么能够嫁小的呢，你再为我做七年，我拉杰也嫁给你了。所以神用诡诈对待诡诈的人，神用乖谬对待乖谬的人。他哥哥终于打到猎物做好了回来，再来找他爸爸要祝福的时候，他爸爸说，哎呦，我刚才已经祝福了，刚才不是你吗？哦，这个哥哥以扫放声痛哭啊，说他 Jacob me twice。Jacob 的意思是什么？欺诈。他哥哥说他 Jacob me twice， 在原文里面就是这个意思，一次是红豆汤，一次是骗了爸爸的祝福。所以以扫就与以色列人，以东与以色列人从此就为敌了。所以在雅各的生命中也有许多忍受神的赐福， 今年鼠年，神要我们享受赐福，要我们有数不尽的快乐，数不尽的收获，老鼠的鼠啊，还有数不尽的成功，数不尽的幸福，数不尽的美满啊！这个 Tiffany 送给我的啊，所以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离开而蒙神赐福，我们要像以撒一样因顺服而蒙神赐福，我们要像雅各一样因为苛求而蒙神赐福。但是你心里常常也会有忧愁烦恼有恐惧啊，就是你要记得亚伯拉罕也有恐惧。我刚才说他要他的太太装假装说是他的妹妹，怕别人夺妻。亚伯拉罕也有许多恐惧的事情，甚至有跌倒的时候。以撒也是啊，他也有生命中有许多的恐惧啊。那么甚至于雅各也是啊，雅各他恐惧逃亡逃到舅舅家21年，再回来的时候一路浩浩荡荡的，奴仆还有使女还有妻妾满堂啊，儿孙也满堂，牛羊也是满堂啊，他自己走到最后就怕他哥哥杀过来了，到时候跑也跑得快，他也恐惧啊。他看到他哥哥面的时候他说，如今我看到你如同看到了神一样。他心里面就是神的，他心里面就是美善，他心里面就是满了爱，他心里面就是满了祝福。当你心里面有神，你看人就像神啊；当你心里有爱的时候，你就爱人啊，是不是？同样的，连撒拉、利百加跟拉结都有许多忧愁，都有许多烦恼，都有许多痛苦，但是他们一生消受神的福气，一生领受神的赐福。我刚才说撒拉99岁才生孩子，生他应许他要儿孙满堂啊，但是没有啊。他甚至于叫他的使女夏甲与亚伯拉罕同房，生了以斯玛利，人用人的方法，就生出人的结果。这个人的结果就造成世世代代的仇恨，只有神能够解决，只有神能够解决，人的方法解决不了。中东的这么混乱，你相信是神造成的吗？ No， 这是人造成的，就是因为个人各凭己意，照自己想的来做，照自己要的来做，而没有听到神，没有看见神。甚至于利百加，你想他生命好过吗？他也不好过了。利百加三番两次的圣经上面说，他嘴巴讲说我不要活了。所以利百加是一个什么？一个邪敌失礼的人，一天到晚不想活。好在他不住在西雅图，天天天是黑的阴阴气，那更不想活了。心里面多少的困难，多少的烦恼，多少的忧愁压到他心里面，但是他也在忍受，他也在领受，他也在享受神的赐福。甚至于拉结也是，拉结也是熬了这么久，甚至于在他的生命中也有许多的苦楚。看到这一切的不顺利，有福也有气。所以你如果有恐惧，你有忧愁，就再一次交给神吧。你不要说我老了已经无福消受了，我路也跑不动，没有关系，你路跑不动就用走的好了。你说我老了已经无福消受了，我事情都记不住了，没有关系，你事情记不住最好，你就把人家的短处，人家亏欠你的地方，人家的坏的地方，人家不好的地方通通忘记，你就记到神的恩典就可以了。你如果说我老了无福消受了，我歌也唱不来了，那你就用哼的吧，我站起来也没办法拍手了，也没办法跳舞了，那你就摇头摆尾也罢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就仗义是让神来带领你，而不是怨天尤人，而乃是说到了神的面前来，我们来开口来赞美神，我们来敬拜他，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这个有很大的差别。 当你诉说神的恩典，当你敬拜赞美神的时候，神得到当得的荣耀、配得的荣耀、应得的荣耀，他就赐下福气来，他就赐下恩典给你，他就赐下祝福给你。这是神做事的方法，做事的原则。我讲过不止一次，有一个牧师，他的孩子因为车祸而住院，昏迷了好长一段时间，过醒不过来。牧师就常常去，几乎每天都去看他的儿女，照他的女儿，照顾他的女儿。每次去就祷告，求神医治他，求神医治他。每次去都女儿还是躺在那边毫无起色。有一天他仍然祷告求神医治他，忽然间神跟他说，你每次要我为你做这个，要我做为你做那个，你有没有干脆就不为什么，就来敬拜赞美我，就来赞美我的名吧。所以他就开始赞美神，神你赐福给我，神你叫我领受赐福，神你叫我享受赐福，神你叫我忍受赐福，我都愿纳，我都叫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来到你的面前，我来享受。所以他就这今天祷告完了，他就去医院去看他女儿，老远看到女儿脸上带着笑容跑来迎向他。我相信就在他赞美神的时候，神就赐下福气了。这个生命就是这个样子，神工作就是照这个样子。你不要看圣经上面，哦，神医治了某某人，哦，吐口口水，然后摸了活力，摸在眼睛上面，眼睛就亮了，瞎眼就医好了，或者是怎么样，痛了他一下，血漏的妇人就医好了。哦，你也照着做，你会发现每一次神医治人都不一样，免得人有样学样照着做。他这样子，说如果我也这样子，那神一定会医治我。所以每次都不一样，乃是说你要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，你要建立与他的关系，你要离开你的本色。就像约翰施洗约翰说的，我必衰微，他必兴旺。你要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，顺服带领他。不是说你来到这里我不来也没地方去，或者是说怎么样，乃是说你真正要顺服神的带领，或者是说你要苛求神的赐福。即使是他今天不给你，明天不给你，你知道吗，我们都好羡慕约瑟，尤其是神学生呢、啊，你说他要做什么，他都讲说要做约瑟。约瑟后来贵为宰相，而且救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，但是约瑟坐监牢坐了13年。你愿不愿意坐监牢坐了13年呢？不愿意吧。我们都好希望保罗啊，很多宣教士都想要像保罗一样，为人祷告病就得医治，一传道就多少人信主，哇，真的，我真的希望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保罗被人家鞭打5次，被人家石头几乎打死2次，他有许多的痛苦患难，最后还被人家杀头了。你愿意吗？那你不愿意，那你就不能怪保罗好像比你更有能力嘛，不能怪约瑟好像做了宰相你没有做到，人家受了忍受了多少神的赐福，他就享受多少。我们有的时候想说，你知道南加州有一个叫做水晶大教堂啊，叫做 Crystal Cathedral， 就像你们家的 Crystal 一样，水晶大教堂，他的牧师叫做 Robert Sullen， 我们都很羡慕他，我也好羡慕他。但是您知道吗，多年前当他刚开到达南加州的时候，他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街角忍受着冷热风霜雪雨，在那里发单张，挨家挨户敲门去跟人家传福音，吃了多少闭门羹，忍受了多少的怒骂。所以他今天能够做到这样子，我还差一截啊，是不是啊？你们都很羡慕亨利福特吧，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老板嘛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亨利福特他一生倒闭过5次啊，你有没有倒下去就死在那边不起来了？45岁就死了，80岁人家才把你葬下去，我是讲心都死了。亨利福特倒闭过破产过5次，后来第6次他开创了福特汽车公司才开始发展出来了，到今天可能还有人怎么样，每个月还要写支票 给他你的汽车贷款嘛，是不是？你们都很羡慕爱迪生嘛，我小时候最羡慕爱迪生的这么一个伟大的发明家。但是你知道吗，爱迪生他为了发明这个电灯泡，找这个巫师，他试了3000种不同的材料，最后才找到这个巫师。哎，3000种还算不错了，他说不定要6000种才会找得到。所以我们不要说，哦，神啊，你为什么没有让我一生来领受神的赐福呢？有，神的赐福永远在我们生命中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要再一次说，我们弟兄姐妹，神赐福永远与你同在，你把他当成神，你做你的人，把神当成人，神把人当成人，这样子就对了。你再紧紧在他的脚前跟着他，在教会里面尽你所能的来做，在教会里面同心合一，横切的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，加上我们40天同心联手进食祷告一样，这是神所悦纳的。所以我再一次说，如果你渴望更多的赐福，你会得着的。如果你顺服神，你就蒙大福。你如果离开你的老我，你就会蒙福。感谢赞美神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恩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，求你再一次的使用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主你所悦纳的。我们做不好的，我们有破口的地方，求神来自己来补住那个破口，使我们的生命再活出不一样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请起立来唱回应诗歌。
耶稣圣洁公义救主，那千山的智慧能力，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。耶稣全凭同关万有配得荣耀尊贵崇赞，我以心灵诚实尽情祈望，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，我的心来的在你，用生命来回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紧紧地敬拜你。深爱我的主，激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紧紧地敬拜你。
各位弟兄姐妹朋友，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有许多困苦患难，也有许多的病痛，但是神说来到我的面前来喝这个水，你就永远不再渴。 神说，你只要跟着我，我必为你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如果说世界上不能满足你，别人不能给你带来安慰，没有得到供应，常常都是如此。我就要来再一次说，我们就来单单的用我们的心来敬拜神，让神来安慰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神来为我们解决许多的难处，我们自己解决不来的。同时我们也再一次的，我们当我们敬拜神，我们要来用爱来彼此的相爱，也要彼此的代祷祝福，求神赐福给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也让我们的因此而能够再一次的来一生领受神的赐福。可能不会在我的身上，可能在我的子女身上，可能在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，我看到我的孩子都大大的蒙福，都是因为我在神面前的摆上，感谢赞美神，因为我在今生就已经有平安有喜乐，在来世且有永生，我就感谢主赞美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所以我就说谢谢。让我们来举起我们的心，来再来敬拜他，举起我的心来敬拜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紧紧地敬拜你，
举起我的心，
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紧紧地敬拜你。
哦，我的主，
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紧紧地敬拜你，
尽情地敬拜你，
尽情地敬拜你。
主耶稣，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、赞美、祷告、服侍，我们的信息，还有我们在你面前的领受，你都已经看见了。祝你是伟大奇妙神，求你再一次来带领保守赐福于我们，感谢你，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